大学我们还是采用这个古本的次序。上一次讲到这个下面引用这个诗经所说的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这一段开始连带引用诗经好几次，譬如下面绵漫黄鸟之于秋雨，子曰予子之计所指，窥人而不如鸟乎。那么连带下来都是讲子啊。这里头两个问题啊，第一个，现在开始起啊，解释自己本文，大学的作者本文，解释子于至善这个字。那么我们晓得，大学开头，在明代，在清明，在子于至善，到这里为止，跟到就是讲，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这一段我们晓得现在所讲的子并不是讲内在修养的专子，子于至善的这个子啊，那现在解释起来就是恰到当好处，也就是普通所讲的本分，做人有人的本分，做事有事的本分啊。人果能安及本分，在那现代的话来说，果守着岗位，就止于即位。而讲这个用上的止，不是讲内在修养的止。再说我们现在讲做人与做事，自处与处事之道，各有各的范围。因此啊，就在本文里头引用诗经，这个引用诗经啊，这个文章的做法是孔子的创作在多，写许多的道理，讲许多的逻辑，人生的逻辑，然后啊引用文学的正概来描述它。因此我们读到古书子运诗曰啊，孔子说的某一篇诗里头怎么样讲，等于我们现在假设写一个文章引用古人的诗句，或者是引用一个歌词，取其中间比较有意义，同现在要讲的目的相合的。这两个问题我们了解了以后，他现在引用讲子的原则，包机千里为民所指。那么在诗经上这个注在大家本书上都有，我们现在不讲诗经了，不去讨论它，只讲这个上古古代的诗这个原文的意思。当然这个诗也现在我们看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还不如现在的白话歌。上古的文字非常简单啊，四个字一句，不是故意采用，是个文字简单，雕刻都很困难，所以每一个字代表了很多意义。也许念这一句是一个字的音声拖得很长，等于现在的唱歌。那么四个字一句呢，在古代把每一个字的意思拖得很长的时候已经很够了，毕竟一个长句。后来发展到上古有五年的诗，五个字一句，慢慢发展到唐宋来就是七个字一句，五年得有，七个字得有。那么代表人的意志不够了，还有古诗连篇的。再到了宋代发展下来不够了，就是词，所以要唐诗变成宋词。在时代发展人事的演变不够了，元代的曲作曲，这又不够了，明朝的小说加上平话歌词，一路发展下来到达京戏啊，到了现在西方文化来造它这个歌词。所以这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每一个朝代 每个阶段有它的特点，啊，什么汉文，汉代的文章，唐诗、宋词，啊，宋代的词，元朝的曲，明朝是小说，到了清朝应该是对子，啊，对子做得非常好。民国以来嘛，现在还不能无所定论，白话诗吧，将来也是白话诗，也可以了别一个。那么是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诗，这个诗的本意啊，包机千里，就讲周朝的当时的首都，所谓天子所在地，代表中央政权所在的地，它的范围千里，四方八面千里，纵横千里。像我们现在看起来千里没有什么，啊，很小，在古代很大。那个时候在周朝初期，就是全中国中华民族的全人口，要我们现在在台湾那么多一点的，或者多一倍两三倍，大概只是那么多，不会多到太多。那人口那么少，土地开发的也不多，而且都是开发平原地带，所以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千里的邦畿，这个首都皇帝所治的直接所管辖的地区有那么大，已经表示很大。为民所指，民就是人们，随便哪一个可以安居乐业。那这个诗上所引用到这个诗的本身的原文就是这么一个意义。现在作者曾子引用这两句诗干什么？就是说人活在天地之间，安守本分，都是自由的生存者，到处可以生活啊，到处很自然的，没有无拘无束的生活。使我们由此在想到上古的时代，在我们文化里头所保留的，讲到鸟兽时代的老百姓，鸟是一个皇帝，当时自己出来视察的时候，乡下的老百姓看到他做个揖，就行个礼，你好，等于现在民主社会一样，一个元首出来很自然，你好，然后老百姓啊做他的事，唱他的歌，那么所谓我们流传下来要明白鸟的时候啊，一个老百姓向下种田的碰到皇帝，即土壤而歌，没有乐器，敲到泥巴，敲起来做乐器是唱歌，不过敲泥巴这个乐器很难玩了，现在是恐怕绝掉了啊，一块泥巴能够敲出来各种声音啊，现在恐怕很少。在古代，在我们小的时候，在乡下有时候听到，即便什么乐器有人拿来都可以敲，一块石头可以敲出很多声音，啊。那么这位老百姓做的歌是日出日作，日太阳出来工作，日出而息，太阳下山了回去休息，啊，出井而饮，没有水，地下挖一个洞。打个井有水可以喝，耕田而食，自己种田可以吃饱，地利与我何有哉，表示自由的生活在这个天地之间。所以这个地也代表皇帝，也可以代表上天，乃至于上帝都可以代表，跟我都不相干，反正人有独立的人格，就是那么活的，非常自由，非常自在。那么这是上古的这个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不要做梦去想它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唐代有个诗人，唐朝差不多到末代了，头拱，姓头啊，这个谢字头，这个买卖那个头，头衍生，头衍生的后代啊，头拱。那么他做的诗就是说，这个伤心莫问前朝事，伤心莫问前朝事，江水东流去不回啊， 日暮春风青草绿，结果飞上冤枉台。这是一首唐代名诗。乡声莫问前朝是江水，东流去不回。江水东流去不回啊！日暮太阳下去了，春风青草绿，日暮春风青草绿，结果飞上冤枉台。啊，这个是鸟哎，啊，我们有这首诗，唐代就是现在我们也等于说孔子的办法，讲到某一个情况应用古人一首名诗来说明这个正在。这个，啊，这位作者是很多的名诗啊，很多的名诗。他说：“乡声莫问前朝事。”过去的事情，几百年几千年历史都过去了，历史是不会回来的，等于我们人生的昨天是不会回到今天来的啊，明天就是明天哦，今天不会到达明天去的啊。乡声莫问前朝事，江水东流去不回。人世间的历史与时光永远是过去，过去了永远拉不回来啊。那么过去的是过去了，现在的还是现在的。现在他当时所看到目前的状况，太阳又下山了，又快要成为过去了。春风青草绿，不过没有那么悲观，埋怨还是生机。可是在生机里头，在埋怨新的现状当下，有许多好的正感里头，有无限的伤感。伤感是什么？这个飞上越王台，古代说越王勾践在那里阅兵的那个台子，当年几千年前多少威风啊！啊，那个越王的胜利的时候，多少越王站在这个台上阅兵。现在呢，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太阳下山，一个小小的飞鸟，那个鸟啊，在越王的阅兵台上啊拉大便呢，啊。这是说明这个味道，所以乡声莫问前朝事，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过去了，我们就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看到周朝的人当时怀念那个情况，有一个观念需要知道，那是一个农业的社会，而且很古老的农业社会，像我们在农业社会里头出生的，到现在也很怀念。啊，纵然在乡下长大，当然不是你们青年同学们这个正该。啊，吃饭的，刚才我们吃晚饭还讲，我们人在上面吃，狗、猫啊就在下面吃。啊，有时候算不定鸡还飞上饭桌子上拉一袋大便，啊，那个正该你们也不可想象。在我们走到现在乡下也蛮好玩，啊，苍蝇与大便起飞，啊，狗屎与啊灰尘一色，啊，那个味道也走到蛮好，啊，这个所以这些是怀念一个社会的安定、太平，就是那么舒服。这古人有一句话说，这是你们年轻同学不能想象，应该我们可以想象。实际上像我们一生感觉到，在我感觉到很光荣，古人活了几千年说没有看见的正感看见了啊，有亲友灯一根灯草下面开始躲出，躲到了电灯霓虹灯那么亮，躲到了正视眼，这都很不容易的啊。不过我现在发现啊，越是灯光暗的地方越不会正视，哎，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也是很科学的，你们注意一下。现在正是那么多灯光越亮正是越厉害，那这是一个科学的讽刺啊。所以啊，过去的怀念不谈，就是说这个讲的诗的意思，应用这个意思，先说明人生的正概，天地无比的广大，哪里都可以活到自由自在的，人只要安居本分，没有什么悲观的，这是邦鸡千里为民所指。下面呢再引用一首诗，绵漫 黄鸟，黄鸟就是黄鹂啊，黄鹂就是黄莺啊，啊，我们都晓得先生那个笑话，这个有一两句故事啊，两个黄鹂鸣翠柳，啊，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两句很有名的故事。我们清朝的时候，一位大学问家纪晓岚先生，就是编这个《四库全书》的主编人，乾隆最欣赏他的，啊，他叫皇帝叫老头子啊，叫国家元首叫老头子，就是他就开始叫，不过也不是他开始，是当时他喜欢叫，因为他很正式，书读多了，夏天在这个千鸦坊皇宫里头办公的时候，翰林院大家，乾隆皇帝出来了，他呢脱的人又胖，夏天那个时候没有冷气，脱得光光，穿个短裤，大家都看到了，皇上来了，皇帝来了，他说真的，没有办法，来不及穿衣服啊，就在办公桌啊床下一转，转上去，那些眼睛好的同事都溜开了。这个乾隆到了这个办公室一看，这是皇宫里的总编辑室啊，跑来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桌子摆的都书，可能半天没人，这些到哪里去，到处转，转了半天，他老兄啊冻在下面实在受不了，把头撑出来，看到有个人说，哎哎，那个老头子走了没有？乾隆一下就发现，好，你在这里出来，再一出来一身光，穿着衣服，穿这样，我问你，你怎么骂我老头子？他一点都没，他笑笑，哎，对不起啊，太热啊，穿着穿着，说这个皇上不是我骂你啊，所有北京人群里头的人都是称呼你这样称，哦，那还得了，那大逆不道。那他怎么说法，他是那很真正的称呼，他老万岁万岁万万岁，天下之大佬，头啊国家之元首，子是天子嘛，所以叫你老头子没有错啊，皇帝等很开心，对，好，这他的笑话是很多的，虽然命却辩才，所以有一次一个学生写一篇文章给他看，他在网站上面看完了，批了两句话，两个黄鹂鸣翠柳，一哈白鹭上青天，给学生拿来给同学大家问，你们老师这样批这什么意思，大家说不懂，你就问他，问他接下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你晓得乱七八糟说些什么东西啊，一行白鹭上青天，越飞越远了，越说越不对题了。这是有名的。那么我们讲到黄鸟啊，就是这个黄鹂，这里并不是说它乱七八糟的啊，绵满是讲鸟叫的声音，那现在古代就用这两个字形这个声音，我们现在写就好像是用白话是就嘎嘎啊咕咕都可以写了啊，古代它不是，绵满形容那个声音，它这个叫的非常好听的黄鹂，子欲秋女，它飞呀、啊、飞到一个什么地方，山丘，不是高山呢、啊，小小的啊，馒头像一个小山坡，乡下都经常看到，那么它飞了半天，找了一棵树，哎，躲在那个山的那个山谷的那个小地方，一个角落里头，这个小鸟啊，找一棵很好的树，就在那里站在树上乘凉了。八个字，啊，那现在做白话是大概好几句，啊，要做二三十个字再把它说得清楚，至少说是漂亮的黄鹂啊，飞啊飞的啊，飞到哪里去啊？啊，飞到那个角落里去，它下面点点点点点点就好了，这就是白话诗啊。在古代呢不是这样写啊，绵马黄鸟之语秋雨，这个白话诗下面点点很重要，念到这里不能念，你嘴巴就一张，就带着那个说不完的意思，鸟也不晓得叫些什么东西啊。这那么古代这首诗形容啊，这个正概我们了解了，那放到大学里头啊，我们学人 我们小的时候问老师啊、哦，大学里头老师啊，棉麻黄鸟之欲求女，我们做人说大人就要说黄鸟啊。老师往往瞪起眼睛大骂一顿，啊，就是我们念成故意调皮逗老师玩。这个道理讲什么呢？包括一年行大，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第一个字，讲人生的正感，一个人活在天地间。生命活道，安静奔奋，无妄而不是自得，哪里都很自在。如果要死的话，那正是啊，埋骨何须生之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啊，死也无所谓，哈、啊，活也无，人是自由自在的活道。第二句他引用这两个是为什么？孤零零的套用这两个，就是人要晓得自处。一个人晓得自己站在什么本位，那人家是不能自处啊，无望而不痛苦。我经常说，现在年轻人，几乎去看朋友，一个客厅里，古代我们客厅是有一定的，到人家家里去啊，大门中堂上面摆的是祖宗或者摆位天地真情师啊，中间有个炕床。那我们就不能做了，那是家里的长家长或者祖父啊父亲出来接客人的时候，客人从上啊在我们的这一边坐，这一边坐到去，自己在这一边陪到好端茶，这个上位要老辈子来，不然呢一进来两排椅子请东西分开挨定，那么年轻时我们要受过教育啊，到人家家里去要坐那里，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去到人家家里去坐椅子坐凳子啊，坐半个屁股还要歪起来，看到那个长辈要问你啊、你老太爷好吗？是家父很好啊，是不是啊？就是什么东西、啊、都要有一套。现在客厅里正确，你是坐在哪里好，哪里是上位，而且江家客厅啊沙发摆的东李家两样，王家又是长长的啊，这个周家又是圆圆的，那一个是上位。现在倒是假设我们靠礼节啊，要靠青年同学要打啊，还在要好几个图开平图，你正确你做客人应该坐在哪里，你要记住棉麻黄鸟之欲求女啊，啊这个地方就用到了。你找一个什么位置呢，给主人好拿东西好端茶出来啊，不要妨碍别人走路的，那个位置你决定坐对了，否则都是不对的。等于我们说像汽车一样，跟同学们一上汽车，经常跟人家记得最小的位置，同学公正啊，车门一拉，自己指向去了，然后把老师，然后中间那个车杠啊，最讨厌的地方叫你坐在中间，他自己啊坐在大位最舒服的地方拉出那这里陪到，这是大位啊，那这就是说。棉麻黄鸟，纸都不晓得纸在哪里，就是这个味道。这做人自处之道，自己这一生的岗位，我现在做什么事，而人生我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人，自己说纸。也就是说，做事的时候，我们引用古人的两句话：良辰在磨而栖。棉麻黄鸟之欲求女，这么一个意思。良辰啊，这个辰，成熟的辰。良辰在木，选在这个木头而栖。良辰，上然后是良辰那个辰了，刚才你写那个辰。良辰，才左而事。那么这句话要记在《三国演义》应用的更多。一个好的鸟啊，它选材。那个树来做，譬如凤凰，古代相传专门选那个梧桐的树，他在写没有梧桐树他不停下来，说夫凤凰栖于梧桐啊，有很多鸟有它的特性，不是那东西它不是那样东西它也不吃，所以啊古人引用一个好的鸟知道选成那个木头 就人生要晓得自己选择一个人生的方向，做什么事呢？我准备做什么？不是为了一个子女一个饭碗，为了3万块、2000块、5000块啊，什么都投降，绝不投。良辰在暮而起，良辰才左而始。一个有才智的人，找个老板吗？还要选选老板，老板固然在选干部，干部也在选老板，啊，主就是老板，要选一个老板，可不可以值得我跟从的？啊，等一个学生啊，找个好老师，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绵曼黄尿之语臭语，引用这两句是很多的意义，因为古人简单，一看这个话懂得了。我们现在呀、啊，就是留下不懂的呀、啊，可以给我们上课的那种点费，啊，就加上解释，这是这个道理。那绵曼黄尿之语臭语，这个道理就是说明，个人人生要晓得自己自处之道，自己该站在哪里。啊，就是说成立一个家嘛，一个女孩子成家了，如何做一个，既然结婚了，如何做一个贤妻，如何做一个良母，甚至现在加一条，如何要做一个子女妇女而兼贤妻良母的。现在女生啊兼职多一点了，比古代啊还要顾外还要顾内，可以说已经。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提倡女权运动，再提倡啊吃不消的，啊，女权平等了以后，本来管管家的蛮好，现在又要跑外面上班，又要管家了，又要管丈夫，丈夫出去还要放弃情报员打听打听，哎，这个事情吃不消，啊，所以还是啊保守一点，节省一点麻烦。那么这个了解了以后，所以提出来。曾子提出来孔子的话，他与子人直接说子可以认识不是鸟，引用了这两句古诗以后，就说人自己晓得之处，自己站在哪里，自己人生准备做一个什么人，做一个什么子呢，整天在这个环境中做事，我是个什么立场，整天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学生立场，当老师的时候老师立场，当人家干部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是帮他抬轿的，我把轿抬得稳他坐得住就好，不过那个老板如果坐轿子啊，你把他抬得好，他在上面也去孙悟空来，那也不行，那只好把他抛下来，你就是什么抬不住嘛，啊，这个是人与子这个意念很多，自己要晓得人生的正改应该是哪个岗位做什么事，知己所知高度的智慧，了解自己应该做的什么事。可是人往往啊做人人生忘记了自己，所以忘记了自己人而不如一个鸟，鸟都晓得呀，绵曼黄尿之语臭语，他要休息的时候他要站下来的，要找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啊，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利益他人。一个鸟都晓得这个样，还人，如果没有这个学问认识，就是很可怜。换句话，他没有说非人也哈、啊，就是说不对了。这个道理在这里。那么下面，在这个人生的正改。第一个讲天地是那么伟大那么广大，人都可以自由的生活，第二个就讲到做人自己的本位要晓得自己如何安处，第三个就讲到帝王的道理，他诗言木木问望无其息于政治啊，这个母母就是这一首诗诗中来引用啊，描写周文王，就是不提上国的帝王，周朝文王之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道德修养最高的，默默形容他和平庄严，非常庄严非常和蔼，和蔼可称啊 是令人肃然起敬，这是默默的形容词。他往往就这样一个人，吾这个就是愚了啊，这个字是虚字，不去。在古代唱这个诗，这个不念愚了，就是我们唱过哎哎哎哎脱下来这个拉长的声音，有个带符号，就是说他本人非常温和啊，和蔼可亲。可是诗人接触到这道肃然起敬，其他的智慧包罗万象，他的学问智慧包罗万象，其可是他永远没有看到他发过脾气啊，总是很和蔼很祥和的慈祥的对人。可是他处理国家大事，一个国家元首正任何一件事，他如实一个宗教家一样，如实在念书的公正自己，只就处理大事小事恰到好处。这四个字啊，四个意义，不同的意义，在古文非常简单，因为因此读古书要认识中国字啊，字是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有多方面的说法，就是说这一首诗引用文王是这么一个形态。大学之道是讲大学，说做一个人，人做完成，我们做人，人人格是一切人都是平等，没有高下。执念又不同，皇帝也是执念，种田也是执念，拉车子也是执念，卖菜也是执念。上至皇帝，再向大将军，下至卖车挑大便，执念不同，人格是平等。所以他讲到人生的正改，自己说自己要量力而行，然后讲到当然上面一个领袖，上至于到全国的元首，小至于说做一个家长，做人家的父母，都要晓得自己的本位，不要超越范围，不要任性，一超越我们范围一定失败。现在讲到历史上了不起的周文王，那所谓鸟兽与唐王武周公，这都是了不起人物。武王周公不过是王莽的儿子，两兄弟以文王做代表，他是这么一个修养，他晓得自己应该做到这样，这是文王的责任，指导自己啊啊，应该范围是这个样子。所以下面大学引申一个结论，为人君啊，止于仁；为人父人臣，止于正；为人子啊，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于贵人教，止于信。说了这个原则，文字非常简单啊。所以大学这一篇我们从小摇头摆尾背正来，当时问老师，老师们不讲，说你大了知道，很不服气。后来真正大了是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当时念成跟我们讲了也听不懂，不晓得他讲些什么。现在就简单这几句话，所以讲到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晓得中国人讲孝道，所以常常要孝顺父母，孝道是相对的，相对父慈子孝，当父母的付出了最大的爱心，最大的教育力量，培养成功这个子女回转来是孝。但是父不慈，不能光要求子孝啊。譬如宋朝以后，儒家有句话，不是解释，不是儒家了，这读书人编的宋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不赞成。天下有不是之父母，不过在不是的父母里头，这个子女是孝，这个是大孝，真是大孝子。普通一讲孝道啊，都是相对，等于男女讲爱情一样，孝道是相对。实际上，人人之道都是相对，所以他说为人君啊。至于人，你们作为青年同学要注意，将来你们的前途无量，后途无穷啊！如果修养修养好，如果修养不好，前途有限，后法无穷。 啊，都是这两个字，翻过来翻过去，差别很大啊。所以你们还年轻，将来自己好像做个工厂的老板，做个商店的老板，至少有一个资格，大家都会有，就人家妈妈与爸爸，啊，除非你还跟我们这类法师一样，他要超然而动力，超越这些，否则都有这个资格。那么，所谓做人将相，就是尊的代表，尊者是古代这个尊，后来变成帝王用，尊不是帝王，古代是繁显啊，是这么一个字，就是尊。这是代表下面这个是啊，代表嘴巴，那个口供画的不好，画的不像啊。上面啊是个拐棍，年纪大了，胡子长起来只看到嘴巴，出个拐棍，老头子啊。正在是年高又得位之尊，长相年长，这古代这个尊，后来慢慢借用，代表一个领导人元素。独立权威都会称尊，这尊的原来本意。那么就是说，为人长相，至于人，有个绝对的标准，爱下面一切的爱，慈爱。那为人真啊，至于人，为人长相，这个是慈爱一切，啊，包容一切，培养一切。为人臣呢，做人的干部，既然做了人家的干部，当然包括学生啊、做事，至于正，处处都得正。这个正并不是说做人干部啊，看到老师好、老师早，没有，这不是正，这是外形。就是说，什么叫正呢？于是处理事、做一件事，没有不正形的做好，不是听命令。就是现在的观念叫做人生的有责任感啊，做一件事，我要写一篇文章，挣这个文章做好，办一件公事，绝对，比如对老百姓，我们做公务员的话啊，这个人来生成这一件，依法尽量给人家做好。我经常告诉年轻人去做公务员，多说一句话啊，你将来生的孩子啊都漂亮一点啊，我还有更刻度的话骂，有时候办不好了我就拼命的骂。要是我们看到年轻人出去做事的，比如说吧，那个同学去办这个申请出国吧，啊，要户口簿，等你户口簿再跑一趟，哎，土葬没有带，你都跟人家说要户口簿、土葬什么，你办好不是功德无量吗？偏要人家一趟一趟跑，啊，这就是办事不正。叫我们办公事啊，做什么，尽量告诉你准备什么，甚至谦虚一点多好。千万，我以前讲的，现在大概改过来，我现在好几年都不想改。啊，以前我最怕去两个地方，一个银行，一个邮局。我叫他银行面孔，邮局面孔不愿意看，看到我会训话，你干什么的？我就这样来了。啊，这个就是不正。我们一这个社会上，你看一个，不过有些店员又太正了。到百货公司店员一插进去，先生你要什么？我说你等我看了再说。啊，我要什么我会告诉你。一路跟到要什么，那很烦。这又太正了，正过头了，这也不是正。啊，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晓得这个正是讲什么东西，正就是说内在发出来对一件事情恰到好处。譬如我们刚才说银行啊、邮局啊，要是都柜台上，我想想也难怪，我说我去看看，站那半天我也非常原谅，我觉得我们这些雇主们都不对，那个一天八个钟头办公，有时候我们信息送起来一大堆，我说中午吧吃不消，我不干了，实在受不了，每一封信还要改改印，搞了半天，啊，薪水也不过拿这一点的。是替人家一想啊，气也不会生了。这种道理啊，是为人臣啊， 处事要注意正。正在就是我现在解释啊，不是正理之正，对一件事情都替人家想，各方面想清楚，就是正。为人子呢，就人家的儿女啊，父母这要过去，要晓得如何孝顺父母。那不是说中国文化说孝子在父母的过去不可以讲，可以讲，变成一个方式。那所以中国文字很多啊，对父母不是说我对你讲啊，我跟你讲，现在人很随便，像我们小的时候才不敢呢，对父母啊，在父母劝告父母的话，给皇帝前面用字一样，戒，叫做戒，年人旁边一个戒，劝都不可以，平辈子叫劝告，对长辈是戒，啊，说我告诉你是对部下的，长官的嘛，现在呀、啊，小孩子甚至对祖父啊说，哎，爷爷，我告诉你，啊，都要告诉了，都是长辈命令下来。所以啊，为人子之道，自己晓得。我的本分止于孝。下面说，可是做人父母，止于慈。要晓得自己本分，尽量付出来，慈悲，爱护。爱护不要溺爱哦，溺爱往往把你孩子们溺爱坏了。尤其这几年当中，我所感觉到社会安定，国家的安定。这几年出来的青年人啊，许多都是啊，娇宠，时代的宠儿，家庭的宠儿，已经完了。这就是前途，刚才讲过的八个字啊，我们自己要多反省。这为人父啊，至于此，我国人教，就是在社会上，国，就是对社会上大家朋友之间交往一切有信。啊、嗯，有幸，当然不能够像到电影该去买电影一样啊，叫男朋友还叫女朋友啊，等在那里站在那里两个钟头等下去，那个不能玩的啊啊！如果人叫知于性，念而有性，世界的修行，做人的修行，处处的修行。那么这些文字都用一种，我们也简单的讲，如果应用古代的。古诗来说明每一句话，那很多的古诗，那这个大学可以拆到讲他一年啊，我们不必要只说明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所以在古本的大学里他编排的次序紧了，用不着另外把它打散啊，另外改变，他现在说明止于至善，这个止什么叫至善呢，这里就是至善，固守的本分，还有句话，做父母的尽量父母的本分，做儿女的尽量儿女的本分，在行为上，这个就是止于至善啊。这个至善不像佛家的修养、道家的修养，那个止不是止观之止，我们介绍过止观之止的道理，跟这个做了比较啊。这里的字完全在行为之上，那么在佛学讲就是愿性，他的愿性要有一个限度。好，我们这一段完了，下面连下的一节，在后世宋代以后的大学的本子编排把它另外编啊，这个叫古本大学，现在我们采用古本大学这个路线，他对得很，完全对。古人把它拆开了，另外放到别的地方，也不能讲他完全不对。反正在我的观念上啊，少动啊为妙。古人那么拆开了，好像斗不起来，所以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也可以说完全不同意。现在叫古本大学，看起来有点奇怪的啊。讲到虞国人叫子于性，以后就引用子曰：“听讼我有人也，必也是无怂欲，是无怂乎？无情者不得境界时，大为明智，此为之本。”王子解释很简单，这是古代啊做官用的， 我们晓得过去的做官，尤其是到做地方官，你们大概也很少见了啊，这就是你们对我比我们呢遗憾的地方。像我们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县长做一个县官兼司法官，可以问案子，所以我说做官嘛，现在假设做官，你大概送我1000万面证，你不大想要，出来做官没有味道。结果退回去80年，如果讲做官的威风啊，做一个县长就很有味道了。出来的时候头露你大轿，轿子上一坐，轿子坐得很舒服啊，别行娘不是行娘，只是叫我两边开窗的看得见啊，前面是明路开道，罗大队当那个秦皇爷出巡的一样，有两个七爷八爷在旁边走出来，那个味道一样的啊，那红缨帽一戴，这吆喝起来，路明路开道，老百姓避开了，站在旁边，不是皇帝出来，皇帝出来不得了了，窗子门都要关起来，连屋顶上猫都要关起来啊，连屋顶上一颗猫，那个卫队的箭就射过来把你射死了，那是晓得什么东西啊，啊是刺开什么，是皇帝出来那个政兵是鸦雀无声全国啊，可是以前的一个小官出来也威风很大，威风是够大的，坐在上面嘛还有的味道，拜拜架子啊，撵人一看，天地之间就是我在大，好像有那么一个味道。现在民主时代啊，没这味道，那真是要替人服务的，很苦。所以以前的官呢出来要听讼，就打官司可以问案，并且专制时候的制度，即使啊政治上的制度规定，专制时候帝王时代民事归民事官，司法归司法，还是分开的。不过有一个不同啊，官委老百姓也自由，官委也自由。譬如管一个水利的官，假设在清朝啊，在清朝300年了，还正一个饶应总督，等于说水利管理局的局长，拉动老百姓打官司什么关系？可是官该高，到哪里老百姓真要冤枉跪下来，还青天大老爷也可以受理。不过受理公事上要跟地方官联系一下啊，还可以处理案子的啊。所以啊，在政治的制度上，你们成年人可惜没有看见了，就是古书是有，多去读，研究起来。现在叫民主还是古代叫民主，我啊老实讲分不清，真的分不开了。哎，有时候我所以给外国同学们讲，我说西方的民主啊，民主是价值，独裁是真的。现在的中国过去帝王制度啊，君主啊，独裁是价值，民主是真的。那么这个里头啊，大家了解中国史啊与政治的制度啊，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不过你们在书本上看不到，还要亲自眼睛看到后才晓得那个味道。我们先休息。